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一节，不可严责老年人。好，我们先这节稍微分析一下。不可严责老年人，这些话都很简单，没有什么太多的神学，也没有什么很深，但是应用起来呢，我觉得很妙的哈。不可严责老年人，相对的就是对中年人、青年人、少年人可以严责了哈。那么，他这样说有什么意思呢？我希望我们每个人多少都能体会一件事情，这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是，我觉得故意不提这个事，或甚至把它反过来讲哈。譬如说我常常提到说，家有一老是一宝哈，这个不是真实的话。那个人越老，不管是各方面啊，东西人都是越老用越久，就越往朽坏的路上走。包括我们这些重生得救人，包括我们将来要上天堂的人，这是神的铁则，就是所有的受造物，在圣经里讲，就是我们所有受造物不管多美好，都是属血气的，属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荣美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零。再美好的东西，包括人，越老就会越走向凋零的路。这个就是我想中国文化里面，其他文化我猜也是一样啊。当你不认识主的时候，你没有那个盼望，你只有死亡的威胁和衰老腐朽的威胁，所以我们就会想一些办法来安慰，但那安慰既跟事实不一样，就不能真的安慰人啊。所以真的是我们需要认识一件事，这件事情其实稍微有一点常识我们都知道，就我们很怕老，老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那因此而老年人和我们一样都会犯错，这也是我们信仰里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即使我们重生得救的人，我们的罪性罪恶还是会有，所以我们在犯罪。那即使我们生活越来越圣洁了，习惯越来越好了，还是难免。那至于说非罪恶的那些弱点，那也是很多嘛，我觉得很健忘啊，或者是需要人扶持啊，大小便失禁啊等等，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会碰到，我们希望不要碰到，或者越少越好。那也会犯错，也会玩梗，也会掉东西，这些都会。那因此我要表达说这么多话，这很简单一句话，就是我认为老年人，人越老越会自卑，因为实在你的形象没有以前好了嘛，你的能力各方面都没有，我们需要面对这个现实。各位，解决问题最基本的，你要面对那个问题，而不是躲避问题，而不是像鸵鸟一样把头放在沙里面说没有问题，或者说其实那是很好的啊、这个不能。我们会说老年是一个，就是是一个可怜的现象啊，这是在上帝带领中的，会犯错的。那你怎么跟老年人相处呢？这里主要不再讲怎么跟老年人相处，这里在讲教会生活。那当然我们在家里面，我们中文圣经总是会，也是在这个地方翻的也不是太好啊，就是那个十诫里面的孝顺父母哈、啊，我们中文是翻孝敬，我们一般来了解都是孝顺，但是实际上你看英文是 honor， 就是尊重自己的父母，尊重尊重他。那包括我们在提摩太前书这里讲的要奉养他，另外一个就是让他觉得有尊严。我不喜欢翻成孝，就是我们中国讲孝就是什么都要听他的，这个叫孝。那可是我们对老人不能什么都听的，你其实有点常识就知道，他的吃的药，他的习惯，你不能什么都听他的。事实上恐怕刚好相反，他要什么都听你的，他要听医生。老年人有时候很顽固的。那如果我们继续讲下去，就是我要表达，就是老年人有很多的缺点，然后这个缺点有的是他任性耍赖，有的是他没有办法。其实老小老小是对的，老年人常常就越老就越小了。那问题就在这里了，各位， 小孩子耍赖不听话，你打他屁股，哭一下，他就学会了。老年人你不能打他屁股吗？这是很不敬的事，这是很羞辱的事。不管是生理心理都不行。小孩子你责备他，他会很羞愧很难过，然后妈妈抱一抱就好了。那个小孩子甚至这是上帝的安排嘛，越小越可爱，就算犯错也很可爱。这康师母呢，在床单上那个我小孩小的时候，那尿刚刚换上床单，哗，他又撒了一泡尿在床上。哎，康师母，哎呀，你看好可爱啊，照相。如果老年人怎么这么不小心？对，我各位同样做一件事，老年人做就没有什么很可爱的。那我们认识这件事情，我觉得神就要我们学习，在不仅是对自己的父母，包括对教会里面的、对陌生的，包括在公车上，这一点就是我们说是敬老哈，但是在中国文化里面，我觉得实在不如有那个西方有基督教文明影响的。其实我自己也是嘛，我开车就很怕啊，一个老太太过街啊，那就要等啊，然后也不能按喇叭啊，然后就有的时候就很生气，他过刚好过了，我就赶快插过去了，就是不耐烦嘛，因为他们动作很慢嘛。啊，如果我要赶去一个地方，譬如说要讲道要干什么，然后我希望时间快一点，我就是前几天去政大那边讲道就有这个情形，一个老太太下车啊就很慢，哎，你能不能走快一点？那不可能走快一点的，你就会有一点烦，然后你的烦稍微露出来一点。我觉得老人别的不会，这个跟我们你我都一样，别人不喜欢我们很敏感的。那因此即使当老年人犯错的时候，保罗说不要严责他，因为在上帝的铁则里面，你责备不一定有用的，甚至可能是反效果。对年轻人，对小孩子，我们可能有，就是我觉得越小越有适度的责备了，越大可能就越不责备了，就最多提醒一下，有的时候连提醒都不需要提醒了，因为他没有这个能力承受。各位，你还年轻或老，就是这个是一个标准，你能够承受别人对你的，你能够改变，这就是还年轻。老狗是学不会新把戏的，不能改变，是要求人改变，越是这样就越老了。那我们也许有些是地方，保罗说就不要责备他们了，不要严严责备他了，但是也不是就放弃，你要很有智慧的劝他。当然这里说劝他如父亲，只是在讲亲切了，那并不是说我们照字面上劝他像劝我们自己的父亲一样，因为往往我们对自己的父亲是最不恭敬的啊。别人的家长我们都还很客气，哎呀，你家的小孩好有礼貌，他怎么在我家都不是啊？是从小到大我们常常会都碰到这种情形。好，那么他当然也就顺便讲了，对少年人也是，对老年妇人也是。好，只有对少年妇女，他加了一句。这也是我们不得已要加的一句，但是又是很必要的加一句，总要清清节节。因为我说了，这我们不想多讲，但是是的，这些事最容易出问题，就是异性之间，尤其年轻一点异性之间，在劝告的时候，这种劝告通常都包括了安慰鼓励，比较深入的一点交谈，这容易出问题。我们求主怜悯哈，教会里面是应该彼此相爱，但是要小心哈。好，下面其实保罗要讲跟提摩太讲的一个很大的重点是，对于寡妇、年老寡妇的照顾。这当然有些情形跟我们现在情形是一样，有些情形是不一样。一样的就是对鳏寡孤独或者软弱者的照顾，教会。我们不是骄傲的，但是我们实在很荣幸，从古到今教会因为领受了主的恩典，我们就有一种跟世人不一样的做法。在全世界各种部落里面，包括在我们华夏这个民族里面，这个杀老杀婴杀残都是传统， 就是在有些文化民族里，我听说像在西藏啊，还有印第安人，老人就把它放到，就是到一个程度就把它放掉了，让它老死在外面，就跟野兽一样啊，到老了就让它自行消灭，因为对整个种族部落已经没有什么帮助了。那这是生物是这样，那人不认识上帝也会这样。那杀婴杀蚕，尤其是杀女婴虾杀蚕婴，在中国文化里面也有很多。西方的宣教士，不管天主教基督教，到中国来的时候基本上本来都是传福音，事实上不是在中国，在全世界传福音，但是有些现象就是他们不能不做以传福音以外的事。我看那个早期天主教的那个修女院啊，就是修女院嘛，中国人对洋教都很讨厌的，就是在以前天主教来的比基督教早得多哈，那就是都没有人信，但是不知道怎么搞的，中国人就好像还是感觉到这里面这些洋鬼子或这些女洋鬼子，鬼应该没有性别的，不过就是女洋鬼子还很慈眉善目的。那中国尤其农村北方，你生的孩子很多健康都不一定养得活，何况是残障的、残疾的或者是女的，就常常就是门口放小孩子。所以很多天主教的修院，基督教也是一样，那天主教更这样，那都是修女，谁知道什么带孩子啊、换尿布，修女就是很圣洁的，没有就是没有这些这档子事情的，但他们就要学着做这些事情，甚至后来什么育婴堂啊，慢慢都这样开始的。就是我们很感谢主，我们基督教求主帮助我们继续有这个传统，就是我们对弱者、对没有生产力的、对那个没有贡献的，那个在世界上你很难想到这个有什么需要继续养他们、花这个钱养他们。如果世人把他们撇弃了，或者在危难的时候先丢掉他，先保守这个最强壮、最美丽、最年轻的，我们也不一定说不对了，这是世人的做法。可是你看西方一直有个传统哦，火灾的时候，铁达尼号沉下来的时候 ，Lady and the children first， 老弱的先救，这都是就是我们不大想得出来为什么的哈，那。是因为主怜悯我们，因为我们在上帝的眼里就是一群其实没有价值的，上帝并不需要我们，何况我们冒犯他了，但是他爱我们。所以初代教会开始，其实在旧约圣经提摩太讲的这段话是有旧约的背景，对那个寄居的孤儿和寡妇需要有一些特别的照顾，包括让他们有收入。我旧约在讲他们有收入的时候，倒也跟现在社会福利国家不一样。现在社会福利国家，我觉得常常是培养懒人了。他们，你看路德记就是，他不是那有个站，你是孤儿寡妇，你就在那里拿东西，没有，你要自己拾取，你还是要拾取。你没有田，你没有地，你没有工作，我现在有机会让你在收割完了捡一点剩的。但是你还是要来拾取，一天要工作，很辛苦的。那就是基督教里旧约新约都一直有这个传统，只要我们还能工作，能够工作是一件好事情。那在初代教会里面，本来任何一个地方包括信友堂，就是信耶稣的女性都是比较多的，然后在任何一个地方包括在台湾，女性的寿命都比男性要长，平均。所以在教会里面本来女性就多，然后女性寿命又长，也就是男人死得早了哈，就是所以寡妇就比较多。那么在寡妇呢，在西方里面，在东方不寻葬就已经很不错了哈，然后活下去又很困难。如果你是年轻的寡妇，寡妇门前是非多，也是被歧视的，也是很麻烦的。如果在那个缠小脚的那种时代，忘记了是什么时代开始的啊，缠小脚又加上一个女子无才便是德，女人根本不大有自立的能力，就是除了你长得漂亮，你可能是人家妾或人家的太太，但是也是就甚至到民国初年，我现在常常跟妈妈谈一点那个他们的以前的事情，就是有钱人家一点或好一点人家的女人到最后生活习惯 因为缠小脚又不认识字，就打麻将，实在没有什么，就是很无聊的生活。那以色列不是这个样子，以色列没有缠小脚，女人也要做事情。然后可是当自己的丈夫死了，或者是又是跟我们现在情形差不多的，根本都是女性先信主，甚至一辈子这个家里只有太太信了耶稣，然后丈夫死了，那这时候怎么生活呢？那很困难了。那所以保罗在我们今天看的主要是在指对女性，对寡妇，所有的原则，那个原则对男性，对什么残疾的也都是适用的。不过因为显然女性在教会里成为一个相当大的数量，所以他特别讲这样的原则。我们大概也可以从经文里看得到，就是女性教会有一种周记，这个一直有这个传统。我想我们信友堂现在也都在做这些事情哈。当然我们做任何事总是不够哈，任何美善的事总是做得不够，就是包括我们怎么帮助这些穷困的人。那有的时候外面穷困的人，你要尤其想到在提摩太那个时候，教会还不是很大规模的，那社会对教会的观点也还不是很正面的，就是那个尤其犹太人和罗马人的敌对多少还是有一点，所以他们能够注意的还是能力又是小，就注意到教会里面的寡妇，这是软弱人的要注意的。我们今天希望我们这些原则也能够看看怎么应用。你说我根本不是教会的执事，我也不管教会的那个救助金是要怎么发放怎么用，但是各位，我们多多少少都有一点手头，都有点能力。我相信我们这里大概多半都有一点能力。我们手上华人的特点就是会存一些钱嘛，我们都有一点钱，我们都知道要怎么投资理财，那有的时候也会要用，怎么来用，怎么来帮助人。那这里就有一些原则了。这里你看到教会在帮助人的时候，很显然是有一个名册。第九节，寡妇登记在册上。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到，就教会有一个名册，这名册上面名字当然可能会变的。而就像我们教会，我知道有的是团契做，有的是教会做，有的是团契里的小组做。当有一个家庭或谁受到困难的时候，大家认识他，然后觉得他很上进，就给他机会。我讲出来也没有关系，我比较熟悉是潘信宏弟兄。那个时候他们家非常艰难，他们的团小组就帮助他，就是无息借款借给他，相当大一笔款子。那但是是因为看到他不是一个好吃懒做的人，是一个勤快的人。那他那个时候男性也不到60岁，但是他们教会就帮助他了。我们也很感谢主，潘弟兄后来就是他的工作很好，公司股票上市的时候，他就把股票通通卖掉了，然后得到钱他就还给每一个人，然后他后来就去台中做传道了。我们很感谢主。那寡妇没有这个能力，但是呢教会有个册子，什么样的人可以放在册子上帮助救济。那就像我们今天，我们想什么样的人我们可以帮助，我们当然不可能善财童子每个人都帮忙，什么样的人这个有一个条件哈。那这个条件是什么呢？第一个要到60岁以上，就是年轻的。各位，这些都不是很死板的，60岁也是一个大概的，可能在当时的社会就表示他实在不可能工作了，不可能再找到工作，或者他的身体也不是很好了。各位，一直到我想19世纪，人的平均寿命也只有40-50岁，那就是60岁算是比较高寿的了。那这种人哪些人可以帮助呢？年纪60岁以上，就是他实在不能够自理了。我是先把他这样讲哈，一个人真的他不能够自理，他真的没有办法啊。我在教会里也碰到，这我其实也讲过哈，我就再提一下，倒不是对年长的，是对年轻的。教会里有几位 有几位弟兄我都劝过他们，有的是大学刚毕业的，有的是稍微再大一点，那么这几位弟兄大概都是有精神官能方面的病，那么他们都就是有愁苦的情形来找我。我知道他们碰到一般的人大概都会说啊、哦，来跟你一起祷告，求主帮助你等等等等，然后这里面有几位也是很对圣经啊对神学、啊、很有兴趣的，就很希望在这上面我说精神官能症并不是说他们就是不能读书或不能工作，有各种程度轻微和严重的。那其中有一位是大学毕业了，那么他就在寻求前面道路，他是很想做传道人，他很想去念神学，那么他现在也是非常对神学有兴趣，他来找我，我就说不要再去看圣经。嗯，牧师叫人不要看圣经啊，我们不要看圣经，你也不要去看那些什么那个神学的书啊，也不要跟人家讨论这些东西。我说你现在就去工作，最好是洗车加油站的工作。因为他跟我讲他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他只觉得神呼召他。我说神有没有呼召你做那些？我不知道，你现在先把你先能够好好养活自己，甚至不能养活自己，好好的去打个工吧。我说你哈、啊，天天在家里哈、啊、读经祷告，脑筋去想，就越想越不对，越想就会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说那会出问题的，好好去上班工作，流汗比较好。也有人跟我讲说，啊，他应该怎么做啊？他应该做些什么样的工作？他现在实在一直找不到工作，哦，找不到工作很好，你就在家里天天很主动积极的帮妈妈做家事，啊，倒垃圾啊，洗碗啊，拖地。我说一个家哈、啊，各位你们都是家庭主妇知道，一个家要保持干净，那要花很多力气的。我说你就好好做。这些弟兄们有几个听我的话我是不知道的，因为常常就是他们有人跟我讲，我就起不来啊，吃那个抗忧郁症的药就起不来啊，这药物的事科学的事我不知道，我不敢讲。我承认有的时候会有影响，我说你要努力一点，你要努力一点。我上次也有讲，我们有的时候要对付自己，你要努力一点，要上进，这点就是我对各位非常佩服。就是说做家庭主妇最起码有一件事，起来要烧早饭。哎呦，那是以前哈，就是每天都要努力，谁不想在床上多睡一下，谁不想。我起码记得我小的时候，哎呀，那妈妈不但要做早饭还要上班呢，她没有什么要休息，很早就起来。那时候家庭主妇也真是，哎呀，我妈我很佩服，怎么到现在我们都没有这个。早上6点钟先开始听空中英语教室，孩子5点半就开始听，他练英文，后来他也是到美国去读书了，然后还要做菜，还要给我们弄便当啊、哦，对，还要起火生炉子，还不是，就是我觉得啊、哦，实在是很了不起。那现在各位，我们都很好命啊，我们这些尤其男人有的时候很好命啊，哦，还可以再睡，哇、哦。那个起床号起来了以后，就闹钟响了还可以睡5分钟，实在是很舒服的事。可是很多家庭主妇根本没有这个奢华，但他就培养出一种我上次说的自由。你要我起来在艰难中我还是起得来，当然最好的情形可能是我为了爱我的孩子，为了爱我的丈夫我起来，而不是奴隶被鞭子打起来。当你在这种情形下的时候啊，就是如果我们当然不信主的人也可以有这样，我们中国妇女都有这种能力哈。我是说在主的恩典下，我们不是被逼的这个样子，我们是在主的恩典下愿意锻炼。好，如果有一天要救助你，要帮助你，你没有能力的帮助你，各位这对不起哈，实在好像很势利，好像也跟现在的社会救济的方针不一样。但是圣经是这样，圣经不是善财童子，谁不是说啊？我们在念神学、念政治的时候，我在念神学的时候，也要念一些政治，念公共政策的时候，就是政府花钱就是给需要的人， 哎，这听起来很合理啊，给需要的人。可是这有一个很不合理的地方，你钱是给需要的人还是给工作的人？各位，需要每个人都需要，我今天不做事也会饿死，我能不能不做事快饿死了，政府就应该给我钱。那现在西方政策就是管你是什么原因不做事，懒也好，病也好，找不到工作也好啊，反正就是政府应该给你。我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包括在帮助这些寡妇的时候，是你自己没有独立的能力了，是你过去有很好的记录。各位，我们求主怜悯哈，这个不是说我们在觉得好像教会的标准太严苛啊等等哈，那个就是其实神是借着保罗的笔提醒我们不要做一个懒惰的人，而且希望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在第九节哈，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又有行善的名声，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接力行各样的善事。这有些原则你必须有那个灵活，譬如说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这个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在当时教会里面是就跟上下文有关的，就是她因着丈夫的过世或者是离婚了，包括因为淫乱离婚了，这丈夫跑掉了，那么她因为当时也没有什么别的能力，她就愿意专心在教会里面服侍。那么在专心在教会里服侍了，事实上也等于他在专心在教会里服侍了，等他不没有力气再服侍了，教会就会来服侍他，等于有这样的意思。我们不要说哦，我今天离过婚或者我今天再婚过，就哥，我不希望他很紧张。我们中国人即使现在台湾这么富裕，还是有点紧张，就是好处有没有跑掉？哎呀，这个我以后60岁以后按照这个原则，我能不能？哎，各位。你没有被记在救济册上，不是很有福气吗？那表示你很富有吗？你不要说哎呦我都不有这个条件，恭喜啊。你喜欢有那种我们现在家族都有癌症的，我们就记上去，等到有病的时候就给你。我希望我永远不要用到这个嘛。但他这里就在讲到说教会在很贫穷的时候也要救助人的事，他过去是愿意在教会里行善，所以教会现在注意他。那今天我们当然不是说教会你要在教会里做了多少事，教会才在你穷的时候帮助你。各位，我们不要去这样想。我再一次说，潘兴宏弟兄根本没有在教会做任何事，不是也帮助他吗？你抓住的原则就是神不希望我们是一个闲懒的人，吃闲饭的人。好，他尽力的行各样的善事。各位，你还是要想到最有福气的就是真是施比受更为有福。你先不要想到说啊，我哪一天教会会给我多少钱，你何不想到说我一辈子到死我都在给教会钱，不是很好吗？我一辈子都不是在拿钱。当然我们也感谢主，如果有一天我们需要拿钱，我们求主让我们也心安理得的拿。就好像如果各位做父母的，做曾祖父母的，做祖父母的，你不需要儿女的孝顺金，这很好啊。但是如果你真的有需要，他们有能力养，你也不必有什么羞愧啊。就是我们都希望受者和施者都没有什么不安的心，而能很感谢主，那要有这种平安的心。我们就求主让我们领受上帝的恩典，平安只有从上帝的恩典来，而这个上帝的恩典会让我们在生活里面有一个积极的生活态度，就是有一个自尊和积极的态度。你是过去一直都是一个很勤快善待人的，但在上帝的带领中你的老公先死了，你又没有维生的能力，教会就应该在这个时候善待你。不过还有一个情形，教会还是不帮你，不是不帮你哈，就是按照那个优先顺序。因为你要知道教会是贫穷的，在那个时候基本上教会没有什么钱的，没有什么钱，但是还是希望能帮助人，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些异端啊什么，你要帮助人，你帮助谁呢？ 啊，你帮助有这些自己很上进，现在的确不能自理的。然后还有就是第四节，他如果有孙子孙女，那这个有孙子孙女，当然应该也有一个就大概的假设，就孙子孙女有能力来奉养自己的父母或者是祖父母，那他们就先要在家里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的第五节，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第八节，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这个有的时候哦，这些也是有弹性，不过我们也还是要想一想哈。有的时候我们会要一子而教，自己的小孩不行就请自己教，不听就请别人来教，这个是有的。有的时候对父母也有这样情形，时代会改变，时代也会有新的做法，我们不是一定有一个死板的做法。像我以前大概我想在30年前我听过一个老人讲，那个时候在美国碰到他，他说美国人真是好不孝顺的，我们从小就听到这，父母一老就丢到老人院里面，哇，这是好不孝顺，给人家去养。因为我们中国传统好像都是自己奉养嘛，其实我再想想，自己奉养也是家里的丫鬟奉养，那是比较有能力的。结果那个老人因为从那个时候从台湾出来啊，到美国来哈，那后来我就带有些老人，教会里总会有老人去参观美国的老人院。哦，那个老人院那个时候美国就办得相当不错哈，包括有分等级的，就如果这个区是一个老人区，通常这些地方都在加州啊或南部啊比较温暖的地方，有等级的，假如你的身体状况还不错你们就可以住就比较自理的房子，只有通常是在厕所或什么地方真的有危机，你可以有个铃可以按，你按了马上就会有什么救助人员来。然后再就是你慢慢不能自理了，有人需要看护的啊，当然到最后的就是可能24小时需要人陪伴的。哎，那个人一看，那个老先生一看，谁不讲话？然后看那里又有院子啊，又有照顾的人，也很干净。他上了车就说：“哎，以后台湾能不能也办这种老人院？因为这是一个明理的老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别人来照顾。有的时候我们请外劳是。”不是自己不孝顺，就是有这是好的。这原则只是在说一个原则，就是说家里如果有能力，家里尽量照顾自己老人，这是上帝本来给我们每个人的一个要求嘛。那同时这也是个学习，这个学习呢，尤其在夫妻之间，常常就是有最大学习。我们常常对自己的亲人常常最不耐烦。我们在办公室，我记得以前就是我在那个大办公室的时候，打电话每个人都听得到嘛，讲话啊，因为这是一个小小 box 嘛，所以讲话都听得到。哦，所以哇，我都很有礼貌哎，打电话哦，某某某某，哦，你要知道约翰福音3章16节讲什么啊？我跟你讲是什么什么什么啊，没有关系，上帝祝福你罢了。哦，那个就在第二层抽屉嘛，一定在跟老婆讲话。就我刚说的，不管是对人的仇敌，常常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特没耐性啊。那所以然后有的时候在外面又表现特好，我觉得我在到高中的时候也是这样子，什么大人说哎呦跟我爸妈讲哦，看上他在教会真的好好，服侍好多啊什么什么。其实我知道有个理由嘛，就我讨厌在家里面嘛，我讨厌在家里洗碗嘛，我讨厌在家里做事嘛。哦，在教会里面就是很兴奋啊，跟同侪在一起啊，更这不是坏事。但这就是我上次讲的，有的时候神要你能够自由一点， 就是你不是只是做你喜欢做的事，跟你喜欢的人在一起。你在教会里面，你跟你的同侪在一起，真是很愉快，志同道合。哎呀，一回家，啊，爸爸妈妈也说，哎，有没有读书啊？然后，就是无聊嘛，跟他们一起吃饭，他们讲评剧，我们也听不懂哦。我们在一起讲 NBA 多愉快。那么，我现在年纪也越来越大了，当我的个性比较是个人主义一点。不过也有的时候也会想到，哎呀，我爸爸妈妈以前吃饭的时候多么希望我们多跟他们多讲几句话，我们都不太想跟他们一起吃饭都很困难了。然后一起吃饭，我跟我弟弟讲话，跟他们就不讲话。哇，我觉得我爸妈都要掉口水，就很羡慕。哇，你们俩又谈得这么来，怎么跟我们都没有话讲？而且一讲就那个情绪就不太好。所以学习在家里行孝，这各位把它原则用的稍微广一点，就是神要我们学习在家里相爱。而耶稣真的这样讲啊，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人，所以你以为要爱你的仇敌是什么爱胡锦涛啊这些，不爱蔡英文呢、啊？不是，就是爱你老公或你老婆，他就是你的仇敌啊。神就把他放在那里嘛，你虽然天天希望他消失，但是他不消失啊。啊，哦，对不起，没有哈、啊，就是好第六节哈、啊，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的时候也是死的。这话的意思不是说宴乐不对，这话也不，各位我再一次不是在责备寡妇，这话是在讲到说有时候，这就是这我们中国传统上就是常常会声会影不太理想的样子。就是一个女的单身的女的丈夫死了，然后又没有别的工作，哎呀就容易出事情。那所以那个好宴乐，这是讲吃，其实小人闲居不善，可能也有别的暗示哈。就是我们的上帝是要我们有安息的，所以创造完了第一个就是安息，诫命里讲的最详细也是要安息。所以我们上帝不是要我们累得半死的人，但是神的确也告诉我们一件事，因为神的特点就是在工作，工作两个字我们不喜欢说，但是神的特点就是有创意的工作，有个性的工作，有帮助的工作或者活动。那神的儿女是受造他形象造的，所以我们也能够有创意，有美好的这种工作，其实是很好的。就我上次讲，你在家里把家里布置得漂漂亮亮的，把你厨房弄得好好的，你烧个菜，不是只是烧一个菜，你还弄个花边，各位这都很好哎，这都是美感，这不是坏事。当然你觉得随随便便像我什么东西放在一起，我说到肚子里都一样，也可以啦。就是我们有很多自由啊。一个教会最后照顾的人是他，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都达到这样，但我们希望是一个我们敬虔的服侍的，常常为人祷告的，常常服侍别人的。于是他在60岁以后，可能碰到艰难了以后，教会就定期的奉养他，不但是有金钱上的奉养，可能教会对他的尊重啊等等也都有哈，这点我感谢主，信友堂也做得很好哈。好，因此保罗在讲，可能我们只能推测，就可能有这个情形。各位，人是罪人啊，就可能有年轻的寡妇啊，她才20-30岁，丈夫死了，丈夫死了，她看到有60几岁的寡妇呢。他的名字是记在教会周记的名册上，哎呦很好啊，他都不必去打工，其实人家都年纪很大，没力量打工了，他都很好啊，每个月都有吃有喝，教会送东西来，有人照顾他，哇太好了。那所以当他的老公死了以后，他也许了一个愿，他跟教会讲，也把我的名字放在册上啊，我也要将来得到，这将来不必太将来了，也许可能现在就是哈、啊，我现在就是寡妇啦，没有工作能力啦，所以我也要教会来养我。这大概是第11节 把他们辞去，然后说第十二节为背弃了当初所许的愿，就是他们大概是跟教会许愿说，哦，我就不结婚了，然后我就在教会好好服侍，然后呢教会就会养我，大概是这样，我们能从文字中推就是这样。他没有责备年轻寡妇的意思，他也没有说年轻寡妇一定不可以这样子做，但是保罗照他的经验就是说，有些人可能在年轻的时候丈夫一死，他就觉得哦这很好，有人教会周济我很好，哦教会周济我，就是要哦我这一辈子都要好好在教会里服侍，要洗人的脚，要常常为人祷告等等等等，好，我愿意啊。保罗说他根本办不到的，第一个也不需要他办到，你就应该劝他去结婚吧，啊，第十四节，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自理家务。就你看，就是基督教很健康，没有说什么不能再婚的，寡妇再婚是很不好的，没有，可以，不但可以，也应该这样做。当然，也许在当时的社会也比较容易这样做。就是你真的年纪轻轻的，就跟我刚刚说，年轻人想要去念神学，然后天天谈一些很玄的东西，可能很好，但是可能是非常不务实际的，在逃避现实。我是非常记得，我以前在教会里面有很长的时间，就高中生、国中生，我是一点都不爱念书的。我去教会啊，忙这忙那啊，跑上跑下啊，真的不是有一点爱主的，但是不是很多。就是我不想读书，我不想回家。那你在外面打电动，那好像讲不过去；你在外面在咖啡店里，这好像说不过去。我在教会服侍，那没话讲了，我爸妈就不能说什么了。其实，在教会不一定在服侍。这些寡妇年轻的在教会里面，他们并不一定是在做事，就很多时候就对不起，他是这样说，习惯懒惰，哀家闲游。那现在当然就是所谓哀家闲游，就是手机的漫游咯啊，然后说长道短呢，好管闲事啊，说不当说的话，这些话各位就是完全不是年轻寡妇的专利，每个人都是。我看我们男人呢，那个闲话也多得不得了，我常常要学习勒住舌头，不管在公共场合，不管在私下场合。这我以前也讲过，我在华神的时候，我是教务主任，所以学校的很多事情我都知道。那康师母呢是幼儿班的负责人，所以很多这些老师的妻子和家里的事情他也知道。那我们都很忙，然后我们好感谢主，我们每次这忙完了回家了，啊，一切都忙完了，两个人要睡觉了，在床上交通一下，交通，然后我们就要祷告啊，为学校的各样事祷告了，啊，哦，太太，我们一定要为院长祷告，什么事啊？就开始讲闲话了。哎呦，真的，各位这是捏造的哈，我现在是捏造的。有的时候要举遇到故事非捏造不可哈，那康师母也可能说，哎，你知不知道那个主任的太太她跟她婆婆就然后哇可以讲很久哎，然后我们都困死了，一讲就讲一个钟头，很困了啊，祷告吧，一分钟就结束了。哦，主求你看，你看在听闲话的时候，哇，那个又讲又听，那个睡意全无啊，我给他祷告，他睡着了。所以后来我们就说了，先不要讲任何事，什么都不交通，先祷告，黄金时间用来祷告，而且一定要有。如果比如说我们十点钟，如果我们的时间只有半小时，各位，我本来想说两个钟头，那是骗你们的，不可能了。我们祷告时间十分钟就不错了，好，所以就十分钟，先祷告，再交通。各位，这不是死板的，不是说你一定要这样做。我只是说，我们人有一种惰性，这种惰性呢，也常常要挂一个比较荣耀的名字哈。那我们就求主怜悯哈。好，所以整个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呢，就是希望你从小开始， 其实第四节第五节叫孙子孙女在家里学习行孝，跟我刚刚讲的就类似。你小时候就要学会对付自己，对啊，你们小孩子对这祖父母，父母你们还不太敢违背，因为父母还有操你的生杀经济大权，祖父母嘛你们就嫌烦了，你要学习孝顺，学习侍奉他们，甚至肮脏的不舒服的，甚至有的时候陪爷爷奶奶讲话，那这也是需要的。对了，陪爷爷奶奶讲话远远没有跟你自己的朋友一起聊天舒服，这又是一个对付，就是你操练。年轻的时候就这样，然后你是年轻的寡妇也是一样，学习勒住自己的舌头，学习做正经事，如果可能结婚再生儿养女，不要闲着没事干，小人闲聚而不散，我们都会这样。那如果你能够，其实讲到最后就是，如果你养成这样的习惯，其实是非常有福气的。各位，我们不必学习着对付自己，以至于我们到半夜三更十二点一定要有个闹钟把我们叫醒，然后起来祷告，或者像天主教要拿鞭子鞭打自己啊？为什么？因为半夜三更十二点冬天睡觉最舒服，可是我要攻克己身，叫声服我，我就这样虐待自己。各位，这就是自虐，这是我们不应该这样。这教会历史上会这个样子。我一直在讲，包括我上次讲的两件事都对，你选一个比较不舒服，那前提是你知道上帝爱你，你知道一切的好处是上帝白白给你的，上帝不是要虐待你让你得到一些好处，不是，上帝白白给你，你认识这一点以后，那你会学习，如果你能够学习的话。半夜三更起来当然不必要，没有一个人需要这样做，但有的时候上帝就让你碰到这样的事，有的时候上帝就让你半夜三更啊，接到一个电话，可能是诈骗集团或者无聊，在美国这种半夜三更打电话的那种性骚扰也是很多啊，那你火大了，哎，但是你就不要火大，这个事情也可以学习，你怎么学习，也许以后你睡觉之前就把那个电话线拔掉，也许你就怎么样学习做一些事，你总是想到上帝有恩典，让这个烦恼的事不可以让它有积极的面，那甚至如果神有的时候让我们碰到一些你真是很想睡觉然后被吵醒的，如果你能够有一些这样的操练，其实你会变得很自由。我讲了这些你们都听不懂，我讲就是刚刚扎师母跟我讲的，上礼拜半夜三更应秋凤突然应该是大量出血，需要送到医院去，我们教会的会有，你们再带到网上都看到。各位，如果你没有那个，我不能说习惯，如果你就是第一次半夜三更被吵醒了，哎呀，干嘛要我去吗？叫家人去吗？叫别人去吗？叫同学去吗？如果你有那个操练，即使我被莫名其妙被吵醒，你被操练，那么当有人需要被帮忙的时候，你不是在说干嘛，你可能很急切的很迫切的把他送到医院去，而你不觉得你是很大的损失。各位，这个就叫做自由，这不是每个人都，你看到人家有爱心啊什么，这都不是一下能够养成的习惯，这神在我们身上有的时候给我们的折磨，有的时候给我们的磨练，毫无道理毫无理由的，甚至讲起来是不应该的，是冤枉的，我们也不一定能解释这些事，但是我们因着刚才美容师母讲，我们仰望耶稣，因为耶稣在实际上做的这一切的美好，我们就知道他一定不会错，那我们学习积极的正面的来应对每件事情。好，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恩待我们能够活出你的美善来。主，我们感谢你在教会，在提摩太的时候，在今天，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从过去到现在，我们在堕落世界里面有多少的痛苦艰难，包括家庭的生活、社会的工作、教会的生活。主啊，但是因为有你的救恩，一切的痛苦和艰难你给我们的训练和磨练，主，一定我们相信，因为你的心意是这样，会结出美好的果子。 主，我们愿你让我们能够多结出这样的果子，但是我们也知道在结的过程里面，那日晒雨淋的辛劳，那除草施肥的辛劳，求主让我们愿意承受，奉耶稣的名祷告。